可是感谢主，当他讲到道成肉身的肉身，当他讲到那个人子怎样降生在马槽，然后怎样成长的时候，弟兄姊妹，他给我们看见一个成长的轨迹。我们普通亚当生命的成长的轨迹是这样上去的，然后慢慢就下去了。所以你看见说这一个曲线好像什么呢？好像抛物线一样，你慢慢的上去，结果到了高峰慢慢慢慢就下去，你是横着进来，你也是横着出去的。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因为学英文很困难呢， Hospital 就是指的医院的，你怎么样都记不住，所以后来他们就想了个办法，叫做我死必到。我死必到跟 Hospital 很近的，所以你只要想到我死必到，那就是 Hospital， 因为 Hospital 对年长的人讲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很，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人生，你不管年少的时候，不管小孩子的时候，简直像娃娃一样。弟兄姊妹，你看看他脸上的皮肤，你看看他一点的皱纹都没有，你看看他们成长的喜悦，你看看他们这个好像少年不知愁滋味，那是一生最好最好的黄金时代。但是弟兄姊妹，没有多少年，曾几何时，弟兄姊妹，你看慢慢慢慢这个人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前进，是怎么样横着进来，也怎么样横着出去，这是人类成长的。但主耶稣不是如此，主耶稣他是横着进来的。那么要记得道成肉身的奥秘，或者敬虔的奥秘，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的过程是怎么过程，怎么开始的？他一定从马槽开始，没有一个人不是从马槽开始，没有一个人不是从伯利恒动生的。因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人子，我们的主在地上是所有经过的，我们都应当要经过。但是我们看那个整个生命成长的曲线是怎样的曲线，你看见一面是横着进来，但是最后呢是垂直的上升，不是这样的曲线，是这样的曲线。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什么叫做成长。你说这个基督成长了，是不是因为他圣经比从前读得更多，是不是因为他做基督徒做了好多年，是不是因为他天天常常参加聚会，这就是长进了？不一定。只要一个生命，你怎么知道他在长？凡是能够长到神面前的，这个才叫做神长。今天许多人越做基督徒离开主越远，离开世界越来越近。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你越做越基督徒，就是因为越成长，你越长到神的宝座。所以那个成长的轨迹是什么？是从马槽，然后爬到宝座。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读整本的路加福音，讲到敬虔的奥秘的时候，达到宝座的途径一定要经过十字架。这就是马太福音，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个王。他如果要做王的话，他一定先卑微，然后才升高。所有的弟兄姊妹，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日子，这就是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那么在这整个生命成长的轨迹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点，我们如果就做人子来说，有三个很重要的点，一个是他的生，一个是他的长，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死。那么如果你仔细读我们主一生的话，弟兄姊妹，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无论是成长，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的生充满了矛盾，他的死充满了矛盾，他的成长也充满了矛盾。这些似乎的矛盾就解释了敬虔的奥秘。弟兄姊妹，主如何我们也如何，基督如何教会也如何，头如何，身体是同样的遭遇。那弟兄姊妹，这就解释为什么主把整本的路加福音给了他的生怎么是个奥秘。弟兄姊妹，当然是一个奥秘，因为在主耶稣生的背后告诉我们说，一个童女可以是个母亲。童女怎么是母亲？如果是童女就不会是母亲，如果是母亲就不会是童女。但是不要忘记， 主耶稣是人子，神借着玛利亚给他一个身体，但这个身体必须是没有罪，这个人必须是女人的后裔，不能是男人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要为着把救恩带给我，因着主耶稣必须是一个没有他是没有罪的，所以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因为他是女人的后裔，所以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虽然是人子，他是没有罪的，他是女人的后裔，所以他必须要是从童女玛利亚生。但正是因为童女玛利亚生，叫我们跌破眼，叫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今年21世纪你还告诉我说居然主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所以你看见我们所谓新派的神学就是这样，太强人所难了，我们就把它减轻一点，然后他们从圣经里面从各方面证明说主耶稣不过是跟普通人一样生下来的。但是弟兄姊妹，不错，你头脑上好像去掉一个障碍，在信心上就产生了更大的障碍，你几乎就把整个神的救恩就把它取消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道成肉身主怎么生下来，他的的确确是童女玛利亚生。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为什么关于童女玛利亚这件事情，你看见吗弟兄姊妹，整个的故事是路加医生经过了详细的考察。因为童女生子，不要忘记，今天对我们来讲是震撼，最早当初的震撼是路加，他是个医生。所以弟兄姊妹，当医生在那里考察整个的事实，然后把事实告诉我们，你读完了整本的路加福音，你要相信路加福音的记载，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童女玛利亚生。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是怎么可能？从表面上来看是很难相信。感谢主，今天他把他的话放在我们手里，所以关于这个道成肉身的奥秘，我们需要让神自己来告诉我们。如果今天你明白神的话，那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讲就没有这些，就我们的难处、我们的障碍很自然就被挪去了。那么首先我们要记得几件事情。第一，在整个事情没有发生以前，神老早知道说人不容易相信主耶稣童女玛利亚生，所以他先预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这个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而当我们的主当先知讲这个预言的时候，这里的童女是童女，每一个字都是按照字面来解释，不是按照表号来解释的。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所有的预言都是按着字面来解释的。他与财主同埋，不要忘记，他果然是葬在财主的坟墓里面。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们砸了我的手，他们砸了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那弟兄姊妹，讲到将来的十字架，那个预言是完全按照字面来预言。关于这样的预言一共有333个，叫人无可推诿。我们是先有一生生平，然后才有传记。但是我们的主还没有降生以前，神知道人很难相信他的生，相信他的死，相信他的一生，所以神就老早预告他将来所要发生的一生。所以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人都是先有生平后有传记，人都是先有人生然后才有录影带或者录像带。但是很稀奇，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那个录影带已经制作好了，那个传记已经写好了。那个传记也好，录影带也好，不是握在他朋友的手里，乃是握在那些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犹太人的手里。所以请你记得，神敢把这个证据交在钉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人的手里，就是要证明给我们看见说，就是证明给我们看，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看这个人一生果然照着录像带录影带所摄影所拍摄的，你看一样一样的应验了。 或者你读那个传记的时候，你看果然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所以请记得，我们的主从来不放马后炮，我们的主老神老早就预先告诉我们，以赛亚书不要忘记是在犹太人的手里。今天如果你把以赛亚53章把它打下来，然后你拿个犹太人，你让他读一读看，你告诉我说这一本，你告诉我这讲什么，他们一定告诉你，你们基督徒所讲的主耶稣怎么钉十字架。那么你然后你告诉他说，不要忘记这本书不是在新约里面，这本书在旧约里面，就是你们所奉为经典的旧约圣经。你们相信以赛亚书吗？他们当然相信以赛亚书。到现在死海古卷告诉我们说，死海古卷里面的一滴一画一点一画都不能分，一点一画都没有错的，稀奇不稀？2000年的以赛亚书跟今天以赛亚书是完全一样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了，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读以赛亚书53章，他为我们的罪过犯受害，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那他我们都如羊走迷。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一幅的图画，明明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图画，这不是以赛亚书吗？这个不是在他们手里吗？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到今天他们还不否，还是不相信他。所以每个礼拜六他们读这个旧约圣经的，如果读到以赛亚书，那这个礼拜如果读到52章，下个礼拜他不会读53章，他一定跳到54章。为什么？因为那句话太明了，那句话震撼性太厉害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我们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到底道成肉身的奥秘是什么？不要忘记，不是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不是不说新约也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旧约里面是真正是白纸黑字啊，完全按字面来解释的。在这里明明告诉我们，神击打苦害了，就是击打苦害了，然后他列在罪犯之中，然后却与财主同埋。弟兄姊妹，点点滴滴，人还没有生下来，人还没有来到地上，在公元前800年到1000年，你看这些预言已经写好了，录像带录影带已经拍好了。那么在这些预言333个预言里面，有个预言讲到他的生，讲到他的开始。33个预言就讲到道成肉身将来是怎么一回事。道成的肉身的日子就是用这333个预言来描写的。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这个奥秘的话，弟兄姊妹，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在旧约里面已经333个这样的预言，其中有一个预言就是但以赛亚书第七章那里的话，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书第七章。第14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他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神就公告，就宣告，借着以赛亚给一个很重要的预言。这个预言是什么呢？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弟兄姊妹，神的话已经说在前面，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果然就应验了神的话。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如果你问拉比的话，他会告诉你说，在这里的童女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有两个翻译，一个翻译是童女，还有一个翻译呢是少妇。所以呢，这里根据人的观念来讲，既然童女是不可能怀孕生子，因为这个明明是奥秘，这个明明是矛盾嘛，童女就不能怀孕，怀孕的一定不是童女。所以今天怎么可能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呢？所以他们认为说这是完完全全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要记得，当你解释一段圣经的时候，如果一个词有两个不同的意思的话，那么你怎么选择哪一个翻译是对的呢？你要根据上下文才可以。你如果把上下文通通拿掉了，你随便选择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完全凭你自由心证，你自己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但这里你没有选择的，你若根据上下文，你应该知道这里是什么意思的。 因为根据这里的上下文说，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兆头什么意思？兆头就是难得一见的事情，兆头就是非常非常稀罕的事，好像难得发生的。如果这件事发生了，你知道它是个兆头。所以如果你根据这个上下文的话，如果大家真的谦卑，真的要明白这段意思的话，大家都知道，如果这里翻作必有少妇怀孕生子，少妇怀孕生子是天天发生的事，少妇怀孕生子是司空见惯的事，你能拿它来做兆头，不能拿它来做兆头。所以你无形之中就把神的话把它废掉了。但是如果你相信以赛亚书是神所启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神如果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说话，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神老早说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好了，现在我们的信心怎么能够得到坚固？所以解释神的话一定要用圣经的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感谢主。结果我们看见说，等到真的玛利亚童女要怀孕生子的时候，神知道说不止在我们的身上有障碍，在当事人身上也有障碍。所以你看见天使不止向玛利亚显现，天使也向约瑟显现。天使向玛利亚显现说，你要怀孕生子。玛利亚读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他们都知道，他们都知道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有那么多童女，玛利亚做梦也不要想，也不会想到轮到她头上。神把在以赛亚书第七章所说的话对于玛利亚再说一遍。但是弟兄姊妹，对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子来讲，这一个实在像地震一样。所以你看见连玛利亚都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玛利亚没有预备好。如果玛利亚真的要怀孕生子，如果圣灵借着她能够教道，能够成为肉身的话，玛利亚一定要预备，玛利亚这个器皿一定要降服才可以。但是弟兄姊妹，玛利亚怎么降服？就是明明主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以为是别人，他以为是一般性的，结果现在天使怎么说？你要怀孕生子。在以赛亚书说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现在的话是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玛利亚就像普通任何一个童女一样，如果这件事临到他是万万不可能能发生的。所以他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可能有这事？但是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最后他怎么说呢？他是情愿照着主的话成就在使女的身上。情愿这两个字还是顺服的意思。如果童女怀孕生子，这件救恩这件事情能够成就的话，主必须得出一个顺服的器皿。那个器皿是谁呢？那个器皿就是玛利亚。玛利亚因着神把他在以赛亚所说的话再说一遍，你看这句话，这个话就产生能力。所以后面你读上下文，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是那个能力征服了，征服了玛利亚，是那个能力征服了玛利亚，叫他情愿把他自己奉献交在神的手里，无论是恶名，无论是美，他知道从此以后有人称他为有福。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你就看见说他要被全世界羞辱，但只要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只要道成肉身，只要今天人类的救主能够借着玛利亚带到这个世界来，他愿意。所以第一个障碍克服了，就是玛利亚的障碍。那第二个障碍是约瑟。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天使就向约瑟显现。那么显现的时候，你记得吗？ 他那个时候因为这个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所以丈夫是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字为以马内利。那不止玛利亚要顺服主的话，约瑟也要顺服主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呢，约圣灵的解释就是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来，因为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应了神已经说过的话。所以约瑟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呢？神已经说过了，神在圣经里面已经说过了，现在呢对他再说一遍，不过不要忘记再说一遍，他肯定玛利亚的的确确是童女。怎么知道呢？因为当圣灵引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么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很明显的是希腊文，现在是从以赛亚书引过来的一节圣经，但是非常稀奇，等到圣灵用希腊文来传达旧约的预言的时候，这里所用的童女在希腊文里面只有一个翻译，不可能有两个翻译。意思就是说，这里的童女就是童女，不可能把它翻成少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不止一次的说，神一再的说，圣经又记得说。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你就能够知道说，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童女玛利亚生的，他的的的确从圣灵怀孕。为什么？因为他要成为女人的后裔。今天因着他是女人的后裔，所以我们的主他虽然道成肉身，虽然他是人子，他是没有罪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神整个的救赎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就是因着这个缘故，人很不容易明白。所以还没有发生以前，神在旧约已经告诉我们，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现在两个最大的障碍，一个是玛利亚，一个就是约瑟。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他们因为神把已经说过的话对他们再说一遍，不要忘记，神的话不只是 Logos， 神的话也变成 Rhema， 神的话不是真理的话，也变成了生命上的话。所以成了约瑟的经历，也成为了玛利亚的经历，因着他们经历的缘故，结果果然弟兄姊妹，神借着玛利亚就给了我们主一个身体。所以我们的主在来到地上的时候，根据希伯来书的记载，他说我来了为了要遵行你的旨意，因为你给了我一个身体，你借着玛利亚给我一个身体。所以我们的主借着那个身体，无论到什么地方就能发表神的旨意，最后就是那个身体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生的。在人来看，弟兄姊妹，这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感谢主，如果你相信主的启示，如果你相信主的话，经上又记得说，现在我们牢靠了，现在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给我们看，的的确确给我们看见说，现在神为着要完成他的救恩，我们知道说，就借着玛利亚，神做了一件空前的事，在宇宙里面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事。但是不要忘记，神是创造的神，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在整个生命的奥秘里面就多了个奥秘。这什么意思呢？不要忘记，你如果问路加，你说生是怎么一回事，今天不错，我们看见从父亲从母亲就生了胎儿，这个叫做胎生。但是所有明白生命的人，你就知道你怎么解释生的奥秘。因为怎么今天怎么从父亲从母亲，然后呢你看见就生下了胎儿，就生下了许多小的生命， 所有的医生都要惊叹说，如果我们要看本来不过是一个细胞，然后后来呢，然后两个细胞的结合，然后最后呢，你看见能够从亚当和夏娃从一本就造出万族。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没有两个人几乎是一样的，你看见神的创造是何等的奇妙。尤其如果我们明白 DNA 的奥秘的话，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老早就知道了。今天到底我们会得什么样的病，你看见在 DNA 里面，在密码里面已经老早告诉我们了。这什么奥秘？这当然是生命的奥秘，明白吗？为什么今天有的人他的鼻子像父亲，为什么他的眼睛像母亲？弟兄姊妹，你看这是生命的奥秘。然后呢，在他弟弟身上，在他的哥哥身上，又是不同的排列，不同的组合。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本来诞生这件事就是奥秘，没有一个人能明白他的奥秘。今天我们好不容易稍微能够探索一点这个 DNA 里面的奥秘，现在我们可以确定说谁是谁生的，你只要拿他的毛发你就可以确定，你只要拿他的毛发你确定说他不光是以色列人的后裔，而且你能够确定他是亚伦一家的人。他们果然做了这件事，在1999年的时候，在南非，在一般黑人的种族里面叫伦巴族，结果根据他们的口传，他们果应该是以色列人。结果后来他们把他们的唾液带回伦敦，根据 DNA 最后的发现，他们不只是以色列人，而且是亚伦一家人，是做过祭司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事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生本来就是个奥秘。生，细胞分裂是个生。有的时候你说这个细胞分裂怎么算生呢？当你研究草履虫的时候，你一个变两个，两个变三个，诶，这个也是生啊，这也是繁殖啊。然后生不只有这个生，还有卵生，你看见吗？所以有的，所以人才问说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不要忘记这是卵生的奥秘。但是呢，除了卵生是一种奥秘之外，又有胎生。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严格说来，这个宇宙根本就有四种的生法。一个是细胞分裂，一个是卵生，一个是胎生，还有一个就是借着童女玛利亚生。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生命既然是神所创造的，为什么一个分细胞分两个细胞？为什么今天 DNA 里面包含着许多的奥秘？你告诉我卵生的奥秘，你告诉我胎生的奥秘。不要忘记，既然宇宙是神所创造，既然你相信救恩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弟兄姊妹，当然神没有违反他的定律。卵生胎生如何是奥秘？不要忘记，神借着玛利亚，童女玛利亚生下我们的主，当然也是奥秘。所以请记得，今天在我们基本的信仰里面，在我们基本福音的要道里面，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为什么相信童女玛利亚生呢？因为我们相信这就是神所为我们预备女人的后裔。如果我们的主也是男人的后裔，那弟兄姊妹，你怎么，他也是个罪人，他怎么能拯救我？所以神整个的救赎法，不要忘记，在救赎法里面，神必须是三而一的神，神主耶稣必须同时神也是人。那不止如此，他的生还不是普通的生，他的生乃是从圣灵怀孕。因着从圣灵怀孕，所以他是没有罪。所以我们的主，他虽然也受试探，他没有罪。因着这个缘故，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他能够拯救我们。如果我们都掉在水里面，我们谁也救不了谁。我们的主他没有掉在水里面，他站在岸上，所以他一把就把我们拉上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道成肉身或者近前的奥秘，生的确是个奥秘。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能解释它，所以你千千万万不要想用人的办法来解释它，这是不可能的解释。因为生本来就是个奥秘，生本来就是个似乎的矛盾。怎么知道的？因为主耶稣童女玛利亚生，是童女又是母亲，是母亲又是童女，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乃是似乎的矛盾。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必要的矛盾。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必要的矛盾，才能够叫神这救赎法能够完成，今天我们才能够蒙恩。 所以这是他生的矛盾。那么讲到长的矛盾，你如果读圣经就很清楚，我们刚才就你慢慢读圣经就很清楚了。你看见吗？到了12岁的时候，你看见他在殿里面学习，一面听一面问。换一句话说，他同样的经过了普通小孩子所经过的学习的过程。听是问的过程，学习的过程，问也是学习的过程。今天你不只叫小朋友要听，你要叫他学，要叫他问，那会听会问，你就知道这就是整个学习的过程。但是问题我们要问，当主耶稣在那里，在神的殿里面，一面听一面问，他要明白神的话，他不明白神的话，那现在呢，需要有人告诉他，把神的话解开给他看。那现在有一个矛盾，他既然是神的儿子，神的话已经在他的里面，所以如果他拿起书卷的话，他只要稍微一扫描，所有都到他里面去。其实他不需要扫描，神的话已经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既然他是启示神的话，他哪里需要经过学习的过程？这就是成长的痛苦。你看见吗？我们的主现在被限制做人，他同样要经过学习的过程。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他需要问拉比，拉比需要给他解释，然后他好像明白了，他也经过了成长的过程。所以当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他和所有的婴孩小孩是一模一样的。平常的小孩读圣经，他们也读圣经。平常小孩子是怎么是要怎么样明白圣经，他也怎么样明白圣经。平常的小孩子他们需要拉比，你看见我们的主也需要拉比。所以他在殿里面，他说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家，我岂不应当在我父的家里面吗？所以弟兄姊妹，当他在神家里面，神殿里面的时候，他是一面问一面，也是一面问也是一面听。所以慢慢慢慢的，他就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他的心。所以等到有人说何塞纳何塞纳，就他立刻就能告诉就告诉他们说，你不要拦阻他们。他很自然的就引起诗篇，就引诗篇第八篇里，是第八篇里面的话。那么诗篇里面第八篇的话，乃是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要建立了能力，要完成了的赞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神的话已经在他里面，已经在他里面。所以呢，你看因着他是人子，也经过了学习的功夫，你看他的的确确在父的家里，的确把神的话藏在他的心里。所以等到有人在说何塞纳的时候，他能说能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成了赞美。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他有没有说你等一等，让我查查圣经汇编，有没有让我等一等去翻翻经卷？我们知道旧约的经卷都是一卷一卷，然后你到了圣殿里面把一卷的圣经拿出来。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主耶稣圣经不熟的话，那么他怎么能够一下子就反应过来呢？不要忘记，他仍旧是人子，他仍旧经过学习的过程。那么有一次他到了，到哪里？他到了，有一次他到了会堂。到了会堂的时候，人家呢就把他一个书卷给他，结果给他是以赛亚书卷。那么等到他拿到以赛亚书卷的时候啊，他就翻开这个以赛亚，他就翻开了以赛亚。那么大家要知道啊，这个书卷在那个时候的以赛亚不是像我们的以赛亚书分章分节的，分66章，没有的，不止没有分章没有分节，而且没有标点，所以从第一个字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字也是一气呵成的，所以里面是密密麻麻的。那么我要问你，如果有人把书卷给你，你从何读起？你从什么地方读起？结果主耶稣从以赛亚书第61章读起，稀奇不稀奇？你怎么知道在密密麻麻圣经，你怎么知道这一段圣经在这个地方？所以可见主耶稣一定经过学习的过程，的的确确是道道地的人子，他一定经过成长的痛苦，没有疑问的。所以当你如果仔细读到这个那一段的圣经的时候，他拿起那个书卷，结果他就念了一段圣经。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
贫穷的人报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刚好是以赛亚书第一章前面那一段的话，但是很稀奇啊，他读到一个地方他就坐下来了，没有再读下去，他不能读下去，如果再读下去的话圣经就引错了，你明白吗？等到他引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于是就把书卷起来读完了，就交给执事，会堂人都定睛看着他，然后耶稣对他们就解释那这一段他念为什么念这段话，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因为怎么样，换一句话说，弥赛亚已经站在你们面前，他今天来，他要叫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人类的救主果然站在他面前，弥赛亚来要做人类的救主，要叫被掳的得释放。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主耶稣为什么引这一段圣经，就是证明说他就是弥赛亚。你们不要再等候弥赛亚了，弥赛亚已经站在你们面前，而这一段圣经已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主耶稣已经来了，他把迁徙，他要把就他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叫那些受压制的得自由，叫那被掳的得释放，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这里来。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我们的主今天引用这些话，不要忘记他是人子，他经过了学习的过程，虽然以赛亚书密密麻麻那么多，他已经丰丰富富的把它藏在他的心，所以他慢慢，他很翻翻，一下子就可以翻到什么？翻到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但是他读到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完了以后，他不能再读下去了。为什么不能再读下去呢？因为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不要忘记那一段的声音乃是指着主第二次来的时候要做审判的人来说。所以等到主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把审判带给，不是做人的救主，叫瞎眼的得看见，叫被掳的得释放，不是。所以他要来，他有一天还要回来，但是不要忘记，讲到他第一次来，他引旧约的圣经，引神的话，讲到这里他就停下来，他不再讲下去。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他明白圣经，乃是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所以如果主把他的荣耀，人子荣耀赐给我，弟兄姊妹，虽然也许你年纪大了，你觉得你记性不好，但是你只要背主的话，只要主把他的荣耀赐给你，请记得我们的主也经过那一段的过程，也是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心里，很可能是把它背过来的。我们知道保当时很多旧约的，包括保罗在里面，都是把旧约圣经背过来。所以如果我们的主都把主的话背过来，他做人子，你就知道他不止生有矛盾，你看按理来讲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应该比所有的孩子都幸福，因为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嘛，所以他本来就应该把这些圣经放在他里面或者扫描就可以了。但是弟兄姊妹，本来他就是那个作者，他还需要背吗？他还需要苦读吗？他还需要丰丰富富藏在心里吗？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我们的主的荣耀乃是人子的荣耀，他经过了成长每一个过程。这就是路加福音所给我们看，12岁的时候他怎么样在殿里面，后面18年我们不知道在做什么，但是我们从圣经里记载，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木匠的儿子，主耶稣是约瑟的儿子。而且你记不记得他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怎么说呢？他说父他怎么说呢？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所以这句话的背后就透露了他成长的痛苦，或者说成长的矛盾。按理来讲，弟兄姊妹，他创造了所有的生灵，但是如果他要拿锯子，如果要把一棵树要变成一个椅子，或者把一棵树要变成一个鹅，弟兄姊妹，他说我的鹅是容易的，我们的主怎么制一个鹅？整个千山的树林都是他所创造，在他根本没有难事。 但是那最后的18年，从12岁到30岁，他是怎么成长？他是长在木匠的家里，他的父亲是做木匠的，我们的主也做木匠。当他做木匠的时候，他当然做了许多的鹅，但是我们的主说，我的鹅是容易，如果你把那个鹅放在牛的上面，你看见说对鹅来讲是刚刚好的，所以主才说你们应当负我的，我的鹅是容易的。当你负主的鹅的时候，不会把痛苦加给你，因为它的尺寸刚刚好配合这个整个牛身上的尺寸。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怎么做一个鹅，怎么拿一把锯子？不要忘记，他是天来，他根本就是神自己，他创造了万有。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他从苦难学了顺服。有一种的苦难叫做成长的痛苦。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今天如果他同样的也是经过婴孩，经过孩子，然后也经过学习的阶段的话，那么不要忘记，他如果要把一棵树变成个椅子，或者把一棵树变成个鹅，他要看他父亲怎么拿锯子，他也怎么拿锯子。他卑微到一个地步，被限定在时间跟空间里面。他本来是无所不能的，他只要一句话，命力就有说有就有，命力就立。那弟兄姊妹，现在为着要造一个鹅，为着要制造一个这个凳子和椅子，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他很自然的就要看他父亲是怎么做的，他父亲怎么做他也怎么做。那时候罗马兵丁需要十字架，把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在木匠的家里面就有许许多多的事需要做的。所以但是最起码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一定做过鹅，因为他说我的鹅是亲生。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的主经过成长过程的时候，他一面看见他父亲怎么拿锯子，他也怎样拿锯子。那请记得，表面上是顺服世上的父亲，其实暗中是顺服天上的父亲。所以弟兄姊妹，他说唯有，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能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大略能够明白，我们的主不止生是奥秘，他长也是奥秘。但是我们的主就这样慢慢的最后终于达到了30岁，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弟兄姊妹，神满意了，因为我们的主经过学习的过程，一面听也一面闻。我们主满意了，你看见约瑟怎样做木匠，我们的主也怎样做木匠。那个木匠的经历给我们看见，如果他真的顺服了地上的父亲，他才真正的顺服了天上的父亲。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把我们放在地上父亲的手下成长，在那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当然弟兄姊妹，你受了许多的痛苦。有的时候到底我们父母也是罪人，所以他们许多时候做错了许多的事，结果我们就受了许多的苦难。但是不要忘记，你怎么知道你是个顺服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学习顺服的功课？如果我们真的能顺服地上的父亲，我们真的能顺服地上的丈夫，我们真的在教会里面能够彼此顺服，弟兄姊妹，我们是真的顺服天上父亲。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真正属灵的顺服是怎样的？只有当我们叫我主让我们做人，叫我们做丈夫，叫我们做妻子，叫我们做儿女，就在做儿女的时候，就在做妻子的，做丈夫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成熟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主怎样成熟，我们也经过成长的过程。那么这些学习的过程，这些顺服的过程，圣经告诉我们，主是借着苦难来学顺服。你说主还要学顺服吗？ 主根本就是顺服的，但只有他做人子的时候，就是做人子的时候，你看见吗？所有的树都是他所创造的，但现在要造一个椅子，要造一个鹅，他必须要看他父亲怎么做。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卑微。所以许多做姊妹的本来应该是能干，好像女强人一样，但什么时候他肯丈夫怎么做他也跟着怎么做，按理来讲他不应该这样做，凭着常识来讲这样做可能是错的，但是弟兄姊妹，当他也这样做的时候，他从苦难里面就学了顺服。许多时候丈夫是错的，许多时候妻子是对的，但是弟兄姊妹，就因着这个缘故，妻子学了顺服，妻子把自己的意志压下来，她好，现在听了丈夫的话，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个情形里面，这个妻子就慢慢就长大。我们为什么长不大？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因为我不明白，我主今天把我们放在做，叫我们做妻子，叫我们做丈夫，叫我们做儿女，叫我们做父母，不管我们怎样，弟兄姊妹，主就在这样的经历里面让我们学习什么？让我们学习成长。所以这就是我们来看近前的奥秘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我们的主当初在地上怎么经过了道成肉身的日子，那么今天我们所经过就和我们所经过是一样的。所以巴不得人子的荣耀能从我们身上透出来，那就是主真的把我们带到变化山上的时候。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因为生的奥秘和长的奥秘，就给我们看见金钱的奥秘。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是这样的经过，从伯利恒开始，经过哥哥他，经过十字架，经过哥哥他，最后呢居然达到宝座。所以主的路是这么走的，我们的成长路也是这么走的。所以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的成长路好像充满了矛盾，那我们的成长路也自然充满了矛盾。但是不要忘记，是近前的奥秘，叫神能在肉身显现，基督的荣耀和美丽借着教会，借着基督徒能够彰显出去。所以虽然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但是就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我们的主继续行，继续生活，继续在地上行走，他继续在地上生活。那么弟兄姊妹，主不是已经升天了吗？感谢主，今天那个主借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已经升到天上去了，但在地上有一个奥秘的身体在五旬节所诞生。所以今天我们的主继续在他的身体里面继续的做事，继续的教导我们。所以就给我们看见，虽然主升天了，但仍旧是神在肉身显现。所以这个奥秘是什么？是今天。如果你看见在我们主身上充满了似乎的矛盾，在我们的生活上也充满了似乎的矛盾。我想今天早晨呢，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只能够停在这。我然后呢，我们休息过以后，我们再回来。我们低头好不好？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看见你平安的带领我们经过一个早晨，我们能够坐在你的脚前，我们经过学习的功夫，我们要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一面学一面问，我们一面也能领会。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明白了近前的奥秘，我们看见这些似乎的矛盾，我们只好低头敬拜你。主啊，但巴不得在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叫我们真是做一个跟随你的人，让我们真是能够充充满满的丰丰富富的把你的话能够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恩。